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信息是不要为生命忧虑，但是我们好像只要每天打开报纸，每天打开网络，看到世界的新闻，每一个新闻似乎都要让我们担忧。这几天天津的大爆炸，全世界都在关心。前段时间说台湾好像有一个粉尘的爆炸，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跟天津相比，卫星都可以拍到天津大爆炸的整个的火球，没有办法来思想，许多的生命就在那一刻就过去了。每当世界上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信息，就觉得福音的信息是那样的宝贵。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难处，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哎，别人某人某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说不准那件事情就临到我们了。我们有时候在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件什么事情，说不准那个事情就临到我们隔壁了。当年耶稣，有人也告诉他，耶稣啊，加利利有几个人因着他们的宗教信仰被比拉多杀害了，你看怎么办。耶稣啊，在希罗亚楼突然倒塌，有无辜的人甚至有小孩突然就死亡了。耶稣为了他的怜悯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跟我们讲什么样的话呢？耶稣说，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觉得他们是很倒霉的，似乎他们生命中有某些的不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并不比他们有义。如果你们不悔改，终究都要灭亡。耶稣，难道你没有一点的怜悯吗？我们在讲说我们痛苦的忧愁的事情，但是你却让我们心里想到是另外的一个。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发生事件，发生苦难，每当我们的亲人突然的过世或者其他，我常常心里觉得，主啊，你让我活着，你要让我做什么？快快去传福音，因为有人马上就要进入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有另外一个导向，每当发生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耶稣，让我们去思想另外一个，快快加快步子去传福音，让他们进入神永远的国度。今天你信主了，30岁死，60岁死，100岁死，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你已经进入永远的神。但是如果你不信主，你哪怕120岁死，也是永远的失去，跟神永远的分离。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的话，我们就里面不仅生出一个怜悯的心，我们还生出一种盼望，快快去传福音。我记得那一年我回到中国，我的爸爸妈妈送我到弄堂口，一高一矮的身影，我在主面前祷告，主啊，还有20年以后我的爸爸妈妈会在哪里。爸爸那时候没有信主，妈妈我觉得无论怎样我都能，但是爸爸呢，我的心里就蛮有忧愁在里面。感谢主，爸爸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88岁他信了耶稣，结果89岁被主接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我们在天津的同胞，我们的亲戚，可能今天我们教会里可能是没有，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可能在那里啊。如果想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去想问他们的时候，不只是问他们的灾情如何，不只是讲讲去安慰，而是要把福音快快传出去。在有不多的时候我就要离开这里，今天的早晨要急着收理一些东西。我走到了这个格拉吉上面的一个棚子里面，这是我们堆垃圾的地方。8年前我们搬到这个家，有10几个箱子里面的东西我们觉得暂时都不要用，我们就把它放到了格拉吉上面的楼梯上去，就放在这里面了。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搬了家，这些东西不再打开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不打开了，你知道吗？有没有这样的？要么就是你被耶稣接去，要么就是耶稣再来，这些东西被处理了，要不你可能从来再不会封存在里面。生命中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这样被封存在里面，我们不再去碰它。但是当你真的就近耶稣的时候，每一次就近耶稣就会把你生命中的许多的封存的垃圾怎么样清理掉，每一次又有了再清理再清理。这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主日敬拜来听上帝的话语，每一次我们读经祷告来亲近耶稣的时候，耶稣坐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工作。今天早晨我们把10几箱全部搬下来了，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处理，既然8年都没有碰它，可能以后的8年也不会碰它，与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还不如做什么，做一个处理。所以盼望如果用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以后每一次听到就不一样。上帝啊，帮助我，我生命中有些底层的垃圾，我可能过去没有去思想，但是盼望你能够来帮助我清理掉。 好，我们今天来讲耶稣的登山宝训，一个话题叫不要为生命忧虑。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花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里我首先要说明，耶稣讲的忧虑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忧虑在原文的意思是焦虑，是无谓的担心。这和我们平时常常讲到的一个忧郁的病症是有区别的，记得啊，跟忧郁的病症是有区别的。耶稣讲的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虽然忧虑和忧郁的病症或许有着某种的联系，如果一个人是常年的深度的忧虑，或者会引发加重忧郁的病症。耶稣是在告诫他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你们吃什么穿什么去无谓的担心。他在这里不是说你们不要得忧郁症，因为心理的状态是可以因着认知和我们信仰的改变而改变的。耶稣说，你如果是一个心理的状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是可以改变的。但忧郁的病症是需要看病吃药的，有病需要医生，需要吃药，这是神给人的普遍的恩典。记得啊，有些人说信了耶稣我医生不要看了，其实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到地上来说，有病的需要什么？找医生。所以今天你看病吃药是神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当然神也一样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求医，更要求神。我常常在圣经每次通读一遍的时候，我都会在这句话中思想，大家来思想上，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慎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怎么样，只求医生。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亚撒王是犹太里面一个好王，他带领百姓废除偶像敬拜真神，圣经说他常常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让他四境平安，好像几十年都没有战争的事发生。可惜圣经在最后一笔写上去了，在他作王39年的时候，他得了病慎重，他得了病的时候求医，但是神说非常可惜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竟然没有什么求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有病，身体上有病，你除了求医生以外，你也要求谁啊？求神，更要求神。你甚至为每一天医生配给你的药，你都要向神献上感谢，求神借着医生给你的药物能够医治好你的病。因为你看病，你去看医生，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耶稣他讲的不要忧郁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在吕振中译本中，忧虑被翻成了挂虑。我觉得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我没有把它点上来，叫做挂虑，不要挂虑。我觉得这个字是翻译的最准确最传神的。挂虑除了原文中的焦虑之外，还有焦虑带来的一种心头的重担，中国字很传神的挂虑。 挂在你、勾在你心里的，你说你受得了吗？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绝对不是要我们好吃懒做，绝对不是要我们对生活轻率随意，绝对不是要我们对将来漠不关心。耶稣只是要我们撇弃那因为忧虑、挂虑和过分的关心会使我们生命中失去盼望，会使我们因为生活失去喜乐的那种恐惧和残累。耶稣讲的是那种恐惧和残累一直挂在我们心头，以致我们一点都没有喜乐和盼望。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积极的、谨慎的、正面的人生态度，比如几乎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在年少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学一门手艺，耶稣学的是木匠，保罗学的是织帐篷，彼得学的是捕鱼，每一个犹太人的孩子他们都要觉得去要学一门以防万一。所以他们的拉比有这样话说，你如果不教你的孩子学一门手艺，就是让他去偷窃，因为你饿了没有地方吃，你就只能去偷窃，偷窃了。但是我们反过来，拉比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我们在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小信忧虑，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凡你篮子里还有食物，已经有食物了，你还在说我明天吃什么，那你就是一个小心人。借着拉比的这句话和前面拉比说的那句话，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基本上可以知道耶稣讲的忧郁的真正的意思。耶稣其实告诉我们，你应该勤劳但不需要担忧，你应该努力但不需要挂虑。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充满阳光，也都相信耶稣要我们不要忧虑的教训对我们是有绝对好处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即使我们相信主，但我们还是常常活不出那种没有忧虑的生活。我们常常会为工作的稳定，会为收入的多少，会为职位的迁升和事业的成果、儿女的养育、家庭的美满，我们常常为之挂心挂虑。今天我们要借着耶稣的话来好好思想，耶稣为我们喜爱忧虑的人开设了一帖怎样的药方，听听耶稣是怎么来使我们消除内心的那些长久挥不去的忧虑的。有一点我们还要说明，今天我说的忧虑不是在一个道德的层面上，我是说如果我们正在一个罪中，我们当然会失去神同在的安宁。你不可能一边犯罪一边求神不要让你忧愁，我是说犯罪会让我们失去安宁，但失去安宁的并不意味着与罪有关。我再说，忧虑并不意味着你在犯罪或失去信仰。即使你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或者说就说我这个牧师，我们仍然常常会因着生活上、身体上、情感上、属灵上所承受的压力感到不安、忧伤和痛苦。再说我们今天都活在肉身之中，也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上，即使你做的都对，你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错，你仍然会为周遭的许多事情，你在情感上感到不平和愤怒。所以2014年我看到亚马逊的这个图书商，它有一个统计数据，我相信是许多基督徒在讲说最受人们欢迎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保罗的，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么多人，他们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2014年统计下来，竟然是一无挂虑。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还是常常有挂虑，常常有担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来引导我们远离忧虑。今天我要借着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不要忧虑的这经文，我从三个角度、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神既然赐给我们生命，他也会赐给我们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耶稣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25节，来，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好，我们按照常理可以推断，如果神赐给我们生活，那么他一定就会把其次的需要生活的那些东西也赐给我们。就好像你今天收到了朋友的一件礼物，既然朋友把一件非常重贵的宝贵的贵重的礼物送给你，难道这位朋友还不会把那个礼物外面的包装盒也送给你吗？有没有这样，你得到礼物的时候，一个包装盒仍然觉得很漂亮，自己留下了只给你里面的东西？不可能吧。所以大家按照常理就应该知道了，神既然已经把一个活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他一定会把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须的东西赐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阳光、雨露、空气、水分是免费的，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是免费的？因为他赐给我们生命，维持生命最重要的这几样东西，神也免费的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要以为这些免费的维系我们生命的物质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要因此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那是赐生命的神在恩典中给我们的赐予。所以圣经会说，我们这些人呐、啊，是本与神，因为生命是他给的，对不对？依靠神什么？空气、阳光、雨露，所有的那一些东西都是 free 的，都是神为了维系你的生命给你的。所以你是依靠神。最后，因为你是从神来的，又依靠神活着每一天，你要不要归于神啊？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每一天也要靠神的，那么你终究是属神的人，要归于神。所以一个无常的享受神恩典的人，却不把荣耀归给创造的神，届时神就会在真理中审判他。罗马书中曾经讲到，神对人四个审判，其中第一个审判就是真理的审判。因为你连这个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神就用他的真理来审判你。当然今天我不会讲这些，我要讲的是在认识神恩典之后的信心。你如果对赐生命的神有了这样最单纯的信心，你心中原来对吃什么穿什么的忧虑就会随风飘去。如果你真的认定你的生命是神给的，而且神已经给你的最重要的维系你生命的这些东西，那么你对生命吃什么穿什么最重要的担忧可以随风飘去。记得那一年我在加州的大雄湖带一个特会，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一个年轻人，他已经闯荡美国17年。当他信主的那一天，他就从他的钱包里面拿出了一张黄皱皱的纸，他说：牧师，你知道吗？这是我17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用重金去开光的一张符咒。所以那个和尚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要一辈子放在你的里面，你不能离开，离开了你就有难处。啊，17年了，但那一天他知道谁是真神，所以他用火柴唰一下子烧了这张纸，一下子变成了粉一样的，一下子就飘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的忧愁是什么？所以我想也是一样，我没有认识神之前，我自己想到我除了神不怕，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什么都怕，什么都担心，对吧？为身体担心，为前面的前途担心，有很多的思虑在里面。但是当我认识了神以后，我其实成了怕神，除了怕神我什么都不害怕了。在很多难处的时候，我总记得耶稣对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再大的难处，好像再有一个要你思想的，我知道神的恩典一样够我用，我的心就不再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不能来思想这句话，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他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逻辑是跟耶稣讲的逻辑是一样的。我已经赐给你们生命了，所以你不需要再为吃什么穿什么，有你生命最基本的维系你生命的东西我都赐给你了。今天耶稣在救恩中，保罗也是一样讲：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连自己的独生的爱子都赐给你了，难道他不把那你生命中所需要的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吗？连儿子都白白赐给你了。我们 做父母的知道，我们为孩子愿意付上所有，我们不会为那一点点的东西我们争儿子抢夺嘛，跟你的女儿在抢夺嘛，不可能嘛，因为你是我生养的。我想从这个道理上我们都能够明白，今天我就是要告诉大家，神既赐给我们生命，他也会赐给我们维系生命的必需品。如果怎么能够去除忧愁，第一点你要记住，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借着耶稣的话。现在我来讲第二点，忧愁是愚昧的，是无用的，它比无能更糟糕。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有难处是因为我们无能，耶稣说 No，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生命中有忧虑的话，它比你所谓的无能更糟糕，它会使你看不到神赐给你生命的贵重。一忧愁，生命的贵重已经不在了。我们为那吃什么在忧愁的时候，你还会为那耶稣给你的生命吗？你还会去想他的贵重吗？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来，你们看呐、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愁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耶稣的话有里面很深的属灵的论理和属灵的逻辑。耶稣为了让我们愚昧的心开窍，他首先讲到了鸟。鸟是勤劳的，哎，我们过去唱一个歌，觉得里面歌词是有错误的啊，大家有没有？天上的鸟儿从来不为什么生活忙，对不对？这不对的，这个话是有一点问题的，大家不准确。但是大家知道，鸟虽然是勤劳的，但在他们的生命中却没有忧虑的成分，他们一点都不会也不能为着那无法预知的无法预见的将来去积存食物，他们甚至比蚂蚁比松鼠相比似乎更没有一点远见。但是我们终究看到他们的生命仍然是一代一代的继续存留，对不对？这样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些呀。所以请记得，耶稣没有说鸟不需要工作就能活着，耶稣没有讲这个话，他不是说鸟不要工作他就能活着，鸟是非常勤劳的，但他们并不忧虑，他们不像人总是在忧虑中积蓄食物，寻求安全，奋力来与未知的未来对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天上的飞鸟他们比我们更加的相信神的应许，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弟兄姐妹，不一样的啊、哦！我们人的思路是这样的，我有多少的力量就过多少的日子，但是圣经的应许倒过来的，神赐给你怎样的日子，他就要赐给你怎样过日子的什么力量。如果你这所灵的逻辑能够倒过来，你的生命中很多的忧虑你就会放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并不是不要我们去买医疗保险，不是要我们去不要去继承退休金，也不是不要我们把，但是是要我们不要把健康保险退休金看为是我们人生的保障和安全感的所在，不要为不可预知的将来和无常的生命去担忧去挂虑。耶稣接着在28节到30节，耶稣在这里讲到了花，他们的美丽的花纹远远胜过君王所穿戴的衣服上的这些精致的装饰和配饰。那耶稣的结论是什么呢？既然这些花草生命是那样的短暂，造他们的上帝却从来不吝啬去精心的打扮装饰他们，那更何况在神的眼里比那些飞鸟比那些花草更为贵重的你这个人呢？所以神让我们做一个对比，花草这么短暂，今天拿下来明天就扔在炉里，这个太阳出来就可能这个花就暗掉了， 但是神仍然这么精心的去装扮他们，更何况你在我的眼里是何等的宝贵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人无远虑，还有什么必有什么近忧。好，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或者是只说对了一小部分事实。不错，神在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同时，也赐给了我们抽象的思维和逻辑的推理能力，但这种思维的能力不应该加重我们生命中的忧虑。神给我们有思虑，可以思想到明天，可以思想到明年，可以思想到我们的儿子，可以思想到我们的孙子，但这种逻辑的推理并不应该增加我们生命中的忧虑。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缜密的思考、仔细的算计会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其实刚好相反，常常是人活得简单一点，他的生命的品质或会变得更好。如果你在 vacation， 你在度假，在度假的时候你仍然在思虑繁多，连度假的时候你都睡不好，你的生命的品质一定是糟糕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在度假的时候，如果在你休息日仍然睡不好觉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仅有近忧，你也有远虑，因为你每一天都在忧虑中。我会告诉你，因为每一天你都在忧虑，你的生活品质不会好。我们再听听耶稣在问我们什么。27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查了原文，这里的思虑跟忧虑是同一个字，你怎么能够用忧虑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的人生常常都在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而我们的忧虑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延年益寿，是不是这样？你忧虑就是让我们生活过得好一点嘛，寿命能够过一长点嘛。今天赐给我们生命的神，其实他定我们在世的年日和行走的疆界。你以为你的生命是你靠你自己吗？神说他已经定你年日，你在世上，你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上的年日，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神说我已经定你的年日，我不仅定你的年日，我也定你走动的疆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会再来奥斯汀啊？你怎么会来磐石教会的？在你的生命中有那么多的偶然因素似乎造成了这个，但是上帝说在他的里面没有偶然。你所处的疆界都是神给你划定的，如果今天赐你生命和疆界的上帝却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的思虑、你的忧虑能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吗？你的寿数因为你的思虑增加了一刻吗？既然不能增加一刻，那我们还要继续为延年益寿去忧虑干什么呢？原来这里的一刻不是一个时间单位，而是一个长度单位。哎呦，好有趣啊，原文中它不是一个时间，是个长度单位，是一晚，就是18寸。这个意思，耶稣的话也是说，你不能因着你的思虑或者忧虑使你的身高增加18寸吧，不要说18寸，一生都不行吧。我讲到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几十年前，我们那时一群好朋友嘛。这个好朋友，那时候我结婚了，他还没结婚，心里有一些焦虑了，正在谈恋爱啊。他其实是很好，是一个报社的记者，是算是 很有才华的。他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跟他说回绝他，就是你就高了那么一寸，气死他了。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人就为了那个墨水瓶的高度就不能吗？现在他都是一个非常高的高官了 ，OK， 对吧？那一天我在就是7月份我在洛杉矶带特会的时候，竟然他从上海发一个微信过来，我在那里聚会的台上的照片他就发过来。原来他要告诉我什么呢？他说他的女儿在澳大利亚信耶稣了 ，OK， 让我知道。他说也谢谢你跟我传福音。哎，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想到当年我们似乎为了一个墨水瓶的高度，为了恋爱中的一些难处，我们会来忧愁，但今天我们要上帝的面前感到生命是那么有趣，上帝竟然将一个永远的生命来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要提到吃什么，多少的时候吃什么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常常忧虑的第一个对象。大家想过没有，食物本是神赐给你我的，我们每一次只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并且求主洁净， 就好了。好像耶稣每一次擘饼的时候，他都举起来什么祝福，谢天父，我们也是一样就可以了。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只要按照常理和常识，如果你真的有病，那就按照医生的吩咐来选择就好了。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吃什么视为偶像，千万不要觉得你生命中的年日，你这一生的健康和安全都维系在你精心选择的食品上。我看到今天有人津津乐道在吃什么，多吃了一点什么，或者今天少吃了一点什么，就觉得不大对劲，好像要出大事，有时候觉得天好像塌下来一样。有人处处谨小慎微，挑斤减肥，最后就不知不觉地把每一天吃什么当做了他一生所侍奉的上帝。有一位牧师在老年团契中，当然他也是一个老人牧师了，所以跟那些老人们就是讲说三等公民。我记得过去好像跟大家讲过，他说伯父伯母们，我们不要做三等公民，每一天起来第一想到就是什么，吃什么，等吃。第二等什么，吃了完以后就什么，等睡，等睡睡了又什么，等死。他说不要做三等公民，我们要做一等公民。好像我们从外来的移民来到这边，一等公民比较上档次一点。他说我们真正在那里面做什么，一等公民，等谁啊，等耶稣再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终究有限，而跟耶稣却是永远在一起的话，我们要真的要每一个，不管你年长年轻，都要做什么，一等公民，等谁啊，耶稣再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里面的心就开始不一样了。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三个，忧虑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的生命特征，唯有信靠神才能远避忧虑。我们来读耶稣的最后这几句话，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在这里讲说了，生命既然是神因着爱赐给我们的，那他就会赐给我们维系生命的必需品。神既然舍得将他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那他一定就会舍得将世界上的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属灵的逻辑，这是圣经的启示。耶稣以天上的飞鸟和野花啊，以野地的花草为例，神没有因为飞鸟不忧虑吃什么而不顾他们。飞鸟他没有忧虑，神停止供应吗？照样供应他。神也没有因为花草暂短的生命敷衍了事，而是给了他最美的装饰。所以说忧虑是愚昧的，无用的，忧虑不会增加你的寿数，反而会使你失去对神的信靠和信心，看不到神赐给你生命的宝贵。耶稣为了要我们远避忧虑，讲了最挑战的第三点。我两点我已经讲过了，现在耶稣讲最挑战的，你真的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你不仅相信他，你也愿意信靠他，那么耶稣说你其实是可以远离忧虑的。今天我们不难看到，今天的世界上有一种流行病，那就是身份的危机。人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许多的人只是想他们的职业、事业、学历、成就，甚至有人把他们所谓的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所行的啊、所住的居所啊、拥有的财物来证明自己。身份失落是一个今天现代的一个流行病，人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常常以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这种身份的失落使他们真的是流离失所，不知道他们所定位的应该是什么。耶稣在31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节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讲着讲着就话题突然一转， 将一个对生活的忧虑的心理状态提高到一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大家看到吗？原来耶稣只是用道理来跟你，常理来跟你解说，突然耶稣话锋一转，原来你的信仰出毛病了，你跟上帝可能没有关系啊。耶稣说，如果你没有相信是上帝给了你生命，你还不认为给你生命的上帝会赐给维系生命的一切的必需品，那你对生命和生活的未来的担忧和焦虑是理所当然的，是永远也回不去。耶稣已经跟讲了，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也不认为上帝赐给你生命一定会赐给相应的必需品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一生活在忧虑中是理所当然的，你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和逻辑可以把这个忧虑拿去。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称上帝为你的父亲，认自己是他的儿女，你就不应该再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了。我们来读以赛亚书这一段好吗？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借着一个母亲跟孩子的生命的一个连接，既然母亲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她会用自己所有的一切来养育这个孩子，即使这个母亲真的忘记了，但是神说我不忘记你。也有糊涂的母亲啊，把孩子一扔在车上，可能自己做别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但是上帝说，既或是忘记了，我却不会忘记你们，因为我是你们天上的父亲。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经历着上帝的信实，每一天也都在享受着上帝给我们的慈爱。接着我们看到耶稣提到神的儿女和他的门徒远离消除忧虑的，讲到了两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方法。耶稣讲了，第一个是专心，你要专心寻求神的国。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怎么能够来消除忧虑呢？你怎么来跟上帝有一个关系呢？他讲了两点，第一个就是专心寻求神的国，所以你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他会加给你。第二个呢什么呢？二是你担当，你只要担当今日的难处，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耶稣开给我们的两个药方。我们应该都清楚，专一遵循并接受上帝的旨意是胜过忧虑的良方解药。大家可以看到苦难中的约瑟，你说他忧虑不忧虑啊？生活中其实有太多的忧愁在他里面，甚至是绝望的。人生中三个最大的痛苦他都忍到了，第一被自己的亲哥哥出卖了，第二被自己的老板祖母陷害了，第三被自己的朋友给遗忘了。你说好了，人生中最悲惨的只不过如此嘛，什么都轮到了，已经到一个生命最底层了。但是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从此以后他不再忧虑，神为他开前面通达的路。你可以看到，你再苦再苦也不可能比约瑟更苦吧。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主做见证的加勒，12个探子出去打探迦南，10个人都说我们不能进去了，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上帝现在可能手臂缩短了，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把我们带进那流奶鱼蜜的迦南。这个时候所有的百姓都在哭泣，谁能够站在上帝的一边来告诉他们呢？加勒是其中的一个，他说 No， 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了，那里的你们所看到的亚玛利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不要害怕。但是你要知道他讲这个话要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众人要用石头把他砸死。在这样的难处中，加勒上帝说在这样的人中他有一个心，那就是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个心跟随神，神说你里面的忧虑会被神拿走的。 我们也可以看靠主来拯救的保罗。保罗，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这是个外邦人的使徒，大有能力，但是保罗却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会想到保罗会讲这个话吗？保罗说你们都软弱，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软弱的。在他说在亚细亚遭遇的苦难，那个时候太重的时候，我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连我心里都有很大的绝望。所以我今天看到保罗这样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信主的人不是没有常人的软弱，不是没有重压之下的绝望，但信主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可以靠主得到拯救，知道神昨天救我，知道神今天救我，也知道神明天仍然可以让我活着有指望。所以回到耶稣的话语面前，我们的生命中是会有缺乏的，怎么没有呢？你当然会忧虑了，神说你真的是会忧虑，你真的是有苦难的，对吧？但能叫我们最终得到安宁的是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生命中最深的满足只有来自神，我们的好处不会在神以外。如果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把最深的只能从上帝那边得到满足的不合理的加注在别的人事物上面，那么我们的愁苦就真的会加增，我们心里不忧虑也会忧虑，我们甚至还会被别的神，我们的偶像所刺透。耶稣提到了神的儿女和他的门徒的远离消除忧虑的两个积极正面的方法，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第二个是不为明天忧虑。他告诉我们，你真的他知道你有难处，他也知道你有难忧虑，那么一天的难处，他说一天当就够了。耶稣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学会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就能成功的消除忧虑。大家还记得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吗？我们什么日用的什么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要在我们每日的饮食中强调一个限定的时间呢？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向上帝求，神啊，你把明天的食物、后天的食物、明年的食物、后年的食物都赐给我们吧。神啊，你不仅让我赐给我，你还赐给我儿子食物，赐给我孙子的食物吧。上帝为什么不这么说？要的只是今天。耶稣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短视的人，只知道今天温饱的人，而是强调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强调爱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强调我们要的是每一天都全然的依靠，有一个全然依靠上帝的心，每一天都依靠，你一生都依靠，对不对？这样如果我们已经捡到了今日的玛拿，那我们还在不断问神说，神啊，明天我吃什么，那就证明我们是一个小信的人，也是一个忧虑的人。真的，以色列百姓是有忧虑吗？哎呦，今天吃了明天吃什么，马上又去捡，捡到吗？什么都没捡到。如果神强调我们的供应是今天的，那我们就要为今天的神的供应感恩。如果神的供应是每一天的，我们就为每一天来向神感恩。神强调今天是因为他不愿意我们里面生出一个骄傲的心，不仅要拥有今天，还要把握明天和未来。如果我们今天明白神的心意，并对神的供应有了完全的信心，那我们就会为今天的日子，为自己今天还有生命气息，为今天还需要向神祈求来感恩。一个人如果每一天都能如此地感受到上帝的供应，那么他一定是有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大有恩典的人，也是一个大有经历的人。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经历上帝给你的供应，而不是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赚来的，所以我今天可以吃，明天可以吃，后天可以吃。你不会经历神的，神知道你里面那个骄傲的心。同样，你面对今日一天的难处，如果上帝供应每一天，你每一天感恩，那么上帝说，今天我允许的一天的难处，你也一天当就够了。当我们不仅为今天忧虑，也预备为明天的难处、明年的难处、为儿子孙子的难处来忧虑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难以承担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忧虑也要忧虑，脑子心脏不出毛病也要出毛病，是不是这样？一天都难受受不了了，你还为你的孙子去那个，你不出毛病还了得吗？犹太人讲过一句话， 犹太人这么说的，他说你不要为明天的事忧虑，一个拉比说，因为你还不知道今天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还不知道今天到晚上十二点之前你有什么样的结果，也许你明天已经不复存在了，难道你还要为一个不属于你的世界去担忧吗？这个拉比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要为每一天感谢神，为着神今天对我的供应，为着神今天赐予的恩典，为着神今天允许的苦难，为着神今天让我完成这一天的工作，为着神今天给我生命而感恩。我们基督徒因着对神我们天父的信心，借着耶稣的眼光，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完美的，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耶稣常常讲一个字，今日。我们就为着今日来感恩，今天难处我们一天承担就好了。所以耶稣他在问我们，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耶稣常常做一个比较，我给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你为什么为吃什么来忧虑呢？我给你的身体是宝贵的，为什么你在身体外面的衣裳来烦愁呢？我这里要讲一个小小的遇到故事作为结束，也算是我今天牧师送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有一位年轻人，他老是埋怨自己时运不济，发不了财，终日愁眉不展，好像别人都飞黄腾达，好像他就是那么倒霉。有一天走过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问年轻人，你为什么愁眉苦脸，为什么终日不快？年轻人回答老人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我为什么总是那么贫困。老人说，你还穷啊，你很富有了。年轻人说，这话怎么说？老人反问说，笑着说，假如现在你斩掉你一个手指，你可以得1000块，你干不干？年轻人说，不干。假如斩掉你一个手，给你10000元，你干不干？不干。假如你双眼都瞎掉，给你10万元，你干不干？不干。假如让你马上变成80岁的老人，就给你100万，你干不干？不干。假如让你马上就死，有人给你1000万，你干不干？不干。他说，这就对了，你已经拥有1000万以上的财富了，你为什么还要埋怨自己的贫穷呢？老人就这么笑着问他，年轻人愕然无语，突然明白了，好像似乎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小品的背后，作者写了这样的话，给我也是个提醒，给大家也是个提醒。他说，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能自由呼吸，你就比在这个星期中将要离开人世的人应该有福气。很简单的，有人这个礼拜就要走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被囚禁的孤寂，折磨的痛苦，或者忍饥挨饿的难受，或者经历到天津大爆炸的旁边的那个苦难，你已经是好过世界上5亿人了。他说，如果你的银行里还有存款，钱包里还有现金，你已经居于世界上富有的8%之列了。如果你的双亲还在，而且没有分居或离婚，你已经属于稀少的那一群了。如果你还能抬起头来，脸上带着笑容，并且内心充满了感恩情，你真的感激之情，你真的幸福了。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想这么做，但是他们却没有。如果你能握着一个人的手拥抱他，或者只是在他的肩上拍一下，真心的祝福他，你的确是有福气了。他说，亲爱的，如果你能读到这一段文字，那么你就拥有了极大的福气，你比20亿不能阅读的人不是幸福的很多吗？他说，看到这里，请你深呼吸一口气，然后认真的对自己说一声，哇，原来我是这么富有的人。我们能不能对旁边一个人说，你是富有的，因为有耶稣。你是富有的，因为有耶稣。你是富有的，因为有耶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贫困，因为没有你，我们看到自己的可怜，因为没有你，我们就绝望，因为没有你，我们就进入永远的死亡。但是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明白了上天的启示，原来你赐给我们生命，就会配给我们与生命相需要的那些必需品。你那湛短生命的花草，
你都是这么疼爱，你为那好像没有什么思虑的这样一个你儿，你都这么看待，你说我们比他们都要来得珍贵，珍贵到一个地步，你把我们看作是眼中的同人。神啊，你甚至为我们的生命，这么破碎的生命，你付上了自己的生命。神，你看我们为宝贵，虽然我们曾经是个浪子，但是你一直等着我们回家。耶稣啊，愿我们不要再忧虑，因为忧虑了以后，我们就看不到生命的宝贵，看不到你救恩的宝贵。主，你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你把世界上万物也一样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这样信仰，能够更真实的认识你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再活在忧虑中。虽然我们工作有难处，我们的生活或许有难处，我们儿女的亲情有难处，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或是有难处，但是主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改变。愿主来帮助我们，再一次提升我们的心，愿我们深深的能够依靠你，借着这些话语再一次经历你的慈爱和恩典。愿主得着我们的心，也接受我们内心深处对你的悔改。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